么讲到是吧？很高兴的看到那个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很欣赏你们，因为你们我们开始去国内宣道的时候，你是一直都跟我们同行，还有为我们祷告你们是我们的同伴朝圣者所以谢谢您的祷告还有支持今天我想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思考一下那个耶稣怎么呼召他们他的这些门徒然后从他们的经验和故事鼓励我们来考虑一下跟从耶稣该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我们今天早上那个读过那个圣经那个我们今天早上读到那个圣经思考了耶稣的时代两种矛盾在我们读到那个那一段的圣经的前面我们展现了施洗约翰的故事他要传递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根植于过去同时也展现了未来根植于就是关于过去的时代还有同时也展现了那个未来他说他来是为要为一种全新看待那个生活宗教的道来准备预备那个道路但这些宗教领袖们问他的时候他们只能看到他是重复过去的事他们想知道他是否是一位过去的先知此时正在来领导他们使徒约翰的回复是他在这里为了指出那个前进的道路他想指出前进的道路他的使命是指出弥赛亚那一位将会带领以色列走向全新未来的主他用一个新的名词来描述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是神的羔羊这个名词来自于先知以赛亚来的以赛亚看到未来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将要来到世界将要承受这个世界的罪孽从而新的未来能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在这样的情形下耶稣进入了那个画面使徒约翰有一群门徒就是他所教导的那个徒弟约翰指着耶稣说他是神的羔羊两个他的那个徒弟离开了这位老师转而跟随耶稣耶稣的看到他们的时候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在寻求什么你们在寻求什么你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你们在你们心里有没有一种那个寻求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寻求了什么是吗我们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寻求了什么他们也没回答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很多人是这样子吧你们寻求了什么 啊，尤其是年轻人，你们寻求的是什么啊？是不是更好的那个专业啊，更好的赚很多钱啊，这样的是不是那个是你们的寻求？但是牧师已经讲过了，你达到那个程度里面，那个达到很多那个事物啊，还有那个很成功的生活中呢，你发现我们一点的我想寻求的那个寻求的找不到，那个是很多人的经验。你们寻求的什么？一般的人就没有那个答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们仅仅是听到使徒约翰推荐而已，他们就反问了一个问题：你就是主，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耶稣回答：你们来看。这样他们就离开啊，离开过去的世界，进入未来的旅程。他们就离开他们赶快过去的世界，进入新来的世界，新来的未来。约翰福音带领我们进入一段以一个护照作为开头的旅程，他护照我们去观看，他希望我们加入这样的这段旅程。这是一段让我们疑惑的旅程。我们其实呢，跟随耶稣不是很清楚的。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后呢，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会带领我们去哪里，所以有一种的那个疑惑，不知道那个旅程。像安德烈告诉他的兄弟彼得一样，他说我们看到了弥赛亚，但是这其中的意义却在几年后才完全展示出来。其实他们现在还是不懂，但若他们愿意跟从耶稣，这意味着他们就需要改变的他生命的一切，他们的头脑中对于更多事的看法，包括他们对与神和神在世界做事的看法，都要完全改变，就是这些门徒。但是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与这位弥赛亚的关系中，这样才能发现对神心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若是他们愿意让耶稣带领他们本来自己不会步入的一条路，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寻求的真的是什么。除非我们愿意跟着耶稣带领我们以前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才能所以我们就讲这寻求是什么？对，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用彼得作为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观点。那时候安德烈带他去的兄弟彼得去看耶稣的时候，彼得并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看着彼得，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彼得自己所无法看到的那个特质。彼得是一个那个急躁的人，他常常很快就说出一句话，但是却没有经过那个深思熟虑的，没有思考就讲的这个人。耶稣给他一个新名字， 这个名字和彼得的心那个情形相矛盾啊。他那时还叫西门，父亲的名叫约翰，耶稣称他为彼得。那个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磐石的意思，很稳定的意思。耶稣是说他就像那个磐石一样的坚固。彼得后来成为了这样的人，同样这也经历了很多，这也经历过很多年，才能让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个性，那个这样的名字合二为一。这段旅程是耶稣带领我他改变的一段经历。所以我想呢，从这个经文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什么，作为一个门徒到底有什么的那个特殊和什么的需要。我想讲有那个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开头是问正确的问题，我们先要问那个正确的问题。可能你看到那个中文呢，他写怎么这么奇怪呢？他说什么的意思啊？没关系，你要尽力听啊，然后呢，可能神的圣灵会帮助你们明白，因为我们是学中文学了两年而已，所以希望你们原谅我。你们可能会花吃力一点听，我也吃力一点讲。这些门徒从施洗约翰听说过了关于耶稣，现在他们遇见了耶稣，那么他们肯定问了自己，他们应该如何回应？他已经听过施洗约翰那个关于耶稣的名分，但是他自己呢，知道他那个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们应该自己怎么反应？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重点。他们可能从他们的朋友听过很多次，听过关于耶稣，他们也相信耶稣，但是那个耶稣呢，就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的影响。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受限于这个问题斗争。跟从耶稣到底对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那个生活有什么意思？经文说两个门徒听见的他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看见他们跟着追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那在哪里住？你们问的问题啊？拉比你在哪里住？那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呢，可能他会问拉米你在哪里吃饭呢？是吧？他们的问题表达他们想要跟从耶稣，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教育方式是门徒需要跟着老师同住这样他们所学习的不但是从书面而来，而且从生活而来。 所以当他们问了耶稣你在哪里住，其实他们想问耶稣愿不愿意收他们做他的门徒。耶稣回的答案，你来，你们来看。耶稣的答案告诉我们，耶稣愿意接受他们，但是不会勉强他们或者那个照顾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耶稣福音的证据，并非来自我们的逻辑或者我们的说话而来的。福音最好的表达，最好的消息是从我们的生活而来，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那再才能学习耶稣，变成一个门徒。变成一个门徒，开头是问一个正确的问题，你亚比你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今天在很多教会，许多人都相信耶稣的那个信息，有可能他们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有可能他们也相信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从来没问过自己，耶稣你在哪里住，耶稣你在哪里住，从来没想过跟从耶稣同住的生活，学习他和让他信照他们。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说呢，除了上天堂以外，从来没有问过信心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的关系，该有什么的意思。我们发现在内地，这个对中国那个消费发展的最大的问题。信徒是很多，但是他们的信仰对于他们的平常生活缺乏影响。这些信徒想要确定他们会上天堂，但是对跟从耶稣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就没有太多兴趣。其实耶稣来世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带了我们上天堂，而且带天堂融入我们的心。耶稣说很多次天国是很近，天国是很近，或者说天国是在你们的心中。所以跟从耶稣并不是只上天堂而已，而是通过我们的生命带天堂的影响力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的邻居中，甚至在我们的世界中。你耶稣住在哪里？这个问题专注不是耶稣，这个那个专注是门徒们自己，他们想跟耶稣同住，因为他们想跟耶稣学习，装备自己，加深他们的属灵生活。他们知道跟着学习耶稣需要花力量、劳力、金钱，甚至很多时间来学习圣经、祷告、服事。而是什么是一个一辈子的牺牲的那个心，牺牲的谦卑的牺牲和牺牲的生活。今天一般的基督徒连没做花一个小时参加祷告会都不想去。我告诉你，我们最重要的属灵锻炼不是在这里敬拜听到或者听讲道，我们最重要的属灵 操练就是祷告。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听了这么多道理，对我们生命有这么小的影响呢？祷告是上帝创造的那个方法，来把他的话语融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习惯祷告，我们只能用耳朵听，这样只有一个小部分的道理会进入我们的头脑，而更小的能进入我们，更小的进入我们的心。祷告是上帝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让他的话语融入到我们的心，那就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听到没祷告就没用了，是吧？听到没祷告是没有用的。变成一个基督徒意味着我们有胆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跟从耶稣，学习耶稣，走他走的路，住在他住的地方，即使这个旅程的结束是十字架，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往这样的走？你记得这个？这是有扣费啊？这个 OK， 变成第二点啊，变成那个基督徒，我们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和转变，就是说你们来看，跟从耶稣经常意味着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原来的比较舒服的、比较熟悉的地方，跟着他去他想要我们去的地方，往他指引我们我们的方向走。但是前面这条路非不清楚的，从离开我们的原来的地方到他想要我们走到的那个地方，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一条路，就是这是那个星星的绿城。新兴生活是一个旅行的生活，它的目的地已经定了，神已经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下一个角落将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会知道下一个角落将会带来什么，我们只有依靠它，心他带。上帝呼召经常会扰乱我们的世界，他的呼召会带领我们从我们熟悉的世界进入未知不清的信仰和服事的世界，这是一个毛线的事情。当耶稣呼召这个地的儿子雅各还有约翰，圣经记录他们离开他们的钓鱼王，立刻跟随耶稣。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离开而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舒服的生活吗？不愿意离开我们的熟悉的地方吗？这就是属灵的生活，是一个毛线的生活。我们需要放弃我们认为安全和舒服的世界，往一个不熟的地方和位置都回来走。 跟从耶稣经常意味着我们那个冒险进入神秘的不清的旅程中，只能靠星星照亮我们走的这条路。所以这个离开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这个离开是我们需要改变。这些门徒为了跟从耶稣也需要离开使徒约翰，也他们的导师。为什么圣约翰要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使徒约翰是代表旧约最后的先知。耶稣关于使徒约翰说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星期来大过使徒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使徒约翰是代表一个快过去的时代，从耶稣而来是一个新的时代。但是这些门徒的属灵生活经历是完全位于旧约的世界中，跟从耶稣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快会过去的世界，进入新来的世界，经历一个新的生活，而且一个新的忠诚。对他们而言，他们首先要离开使徒约翰。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们喜欢我们的历程和我们的习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学习新的习惯，发展新的历程。我们两夫妇已经在中国待了3年左右，所以我们非常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年龄来说呢，转变是非常难做的，尤其是学一个新的语言。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在这个新环境中，我们的世界是完全对反过来。又可能你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经验，在这个不熟悉的世界，我们经常经历过那个脆弱感、未知感、疑惑甚至害怕。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我们愿意坚持，我们就能突破艰难。这个就是这样，就会感受到更丰富的生活。耶稣说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我们的丰盛生活是正在很丰富，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笔法。我们今年呢就开了，帮助一个教会，在赤壁帮助一个教会看一个学生服务中心，在那个农村的那个地方，就特别关注这些那个留守儿童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我们要想帮助国内的教会开两间，再开两间。这特别的服侍这些留守儿童的，所以要学习很多很多东西，尤其是我们不会中文的要学习，这很困难，对不对？困难。学习怎么教这些留守儿童？你看这么多学生呢，这些学生们呢，就小朋友呢，就因为他的父母亲在城市打工呢，就在他们留在那个农村里面 把那那个爷爷奶奶带来，但是就现在的爷爷奶奶看不懂词的，所以呢需要一些有人帮助他们做功课这样子的服务。当然那个 Grace 那个教英语，我们也学习了在那个小镇那个做那个培训中心，就是我的同工，他们就我们现在叫那个马可福音，那个帮助他们培训他们做那个小组长，帮助他们怎么问一个问题，来查经。还有在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是中南神学院，在从那个武汉市那个湖北省的中南神学院，今年呢他的毕业生是160位，本来呢政府只能让他们有80个学生，但是这个毕业生是超过8个政府应许的那个数。那个是我的学生，我就帮助他写，我是他的导师，帮助他写那个论文，非常有意思。还有呢在那个三支教会传福音，每个礼拜护教的时候都有人来信主，感谢主啊。又办那个夏令营会，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们两个人呢这么年纪这么大会做年轻人工作，那是服侍年轻人的。我们跟着主耶稣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会带领我们去哪里啊，也不知道他会怎么用我们，但是我们愿意做，被他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那个恩典恩赐来做他要做我们做的事。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夏令营会，就是我们的像今年夏令营会的团，那个团啊 T 一般的人是从香港过来的同工，还有我们加拿大朋友，还有武汉的朋友帮助，用游戏来传福音，有很多方式来传福音。所以那个身份的那个生活是并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会不能避免挑战。什么挑战呢？我已经提过了，进入一个丰盛的生活，我们需要转变属灵的生活来说呢，转变第一步的是悔改。悔改是不容易的。为此悔改，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软弱，放弃我们的伤害，原谅伤害我们的人，甚至面对而接纳我们的真我们真自己。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承认这个真实，但是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是罪人，还是爱我们，是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转变这第一步是悔改是不容易的。丰盛的生活意味着我们愿意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像耶稣基督，对吧？耶稣看着他说：“那圣经有说，我们众人既然长者连得以看见耶稣荣耀，好像从镜子里那个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吗？”彼得一定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当他弟弟安德烈带他到耶稣面前，他就听到耶稣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谓基法，基法翻出来是就是彼得是吗？原来彼得是一位不闻计较冲动的人，跟从耶稣就渐渐变，他就变成为耶稣称了他的名的那个这个人的意思。西门就变成彼得，意思是稳定难要动的磐石。所以离开我们的世界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学习天国，天国的意思道德和伦理，学习如何用天国价值观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如何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做光做盐，如何影响这个世界顺服天国的要求。第三，变成一个门徒意味着我们愿意服侍，愿意带领别人到耶稣的面前。你就看到那个安德烈的故事，对不对？在佩里神学院，学生们呢的一个责任是要找到一个导师。在我们基金会当中的牧师们呢，凯里学生要找到一个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导师。许多年前呢，有一个学生来到我做他的导师。过了一个时间，我发现他没有读完圣经，也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人来信主。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要做一个牧者。他的回答是，我喜欢讲道，而且我觉得我很有讲道的恩赐。我跟他说，我不能对 Kerry 推荐做我们的牧者型学生。当你读完圣经而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后才跟我说吧，是吗？不管你的口才多么好，如果你还没有读完圣经，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你还是不能算你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别说做他们的牧者。听说这个人没有读完神学院就停止离开，很可惜。安德烈当他跟了耶稣一段时间，学习了耶稣，就马上与他的哥哥传福音。他出现找着他，直到他发现他的哥哥，直到他发现他的哥哥，他没有停止寻找。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好消息从他的心那个溢流，他不能容纳他的喜乐。安德烈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个门徒的心，就是想产生更多门徒。他的那个门徒的心要产生更多门徒，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比赛亚了，与你。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先问一个自己问的问题，到底有没有问了耶稣在哪里住？愿意离开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舒服的地方，去他远方带我们去读，愿意改变，愿意服侍，愿意传福音。我们今年的圣灵非常有意思， 本来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学生，所以我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的那个教会，支持我们的教会祷告，恳求神能够带领更多人来。然后呢，那个牧师，那个王牧师，就是那个感恩团主任牧师，去河南找了二十个位学生过来，所以我们有二十四个学生，我们有24个老师，一对一的。但是呢，登记那一天呢，就星期一早上，差不多40个学生从我们邻居，我们的周围的邻居过来登记上那个少年主会。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超过60位学生了，一般的是非基督徒。我们星期六的护照的时候，差不多17位觉知，其他呢就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更深的跟从耶稣。所以感谢主，我们做神的工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会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的人，但是对我们好的爱我们的上帝就带领我们去一个好的一个单位，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充满盼望希望的未来，甚至我们不知道，但是愿意给他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还有恩赐，还有机会来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事。感谢主。Thank you.